大家好，我是以妮。
大家好，我是性感。等一下，我们先来拍手，观众拍手。好、我今天、看到了一本书的封面，这本书、很特别、叫做《叙事塔罗》。然后这本书呢，非常的漂亮。仔细一看，上面的作者竟然是写王以妮妮妮妮妮。
性感、你这一段开场吧，有点太做作了。
不会吗？老师，你今天出新书那这个观众写来的一些问题的东西啊，我觉得往后面挪一挪，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出来了。所以这本书除了可以改变这个世界以外，也会改变我们生活的磁场。这本书我觉得太重要了，我觉得今天一定要让所有的听众把所有事情放到一边，我们今天聚焦在这本书上面，就是叙事塔罗，你觉得怎么样？
好，谢谢性感的安排、所以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介绍、
一本书，
对、就是叙事塔罗这一本书给大家、因为它也算是有关我对塔罗研究的这一段时间的一个累积。
我真的觉得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的身体的磁场都变好了，
感觉好像你是要为一个
卖膏药的。
对，我的书不是这样的风格好不好？
不，其实我知道老师要写这本书，我已经知道已经非常多年了，好像我在认识老师一两年后，我就知道老师已经在筹备，或者是已经在准备一些资料，准备要来写这本书。那当中我也上老师的课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拿到了部分书的内容啦，老师有做一些当他的教学的讲义啊什么，也让我们知道。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跟坊间的对塔罗的很不一样。那我觉得这个也许可以补足我们增加一些塔罗知识啊，或是了解塔罗啊不同的看法。因为其实市面在台湾啊，能够买到中文版的塔罗的书其实也不多，对不对？
其实现在很多了啦。
有多了吗？
是
哦，
那只是说大部分都还是集中在那个占卜应用。
占卜应用、对，占卜。但是我们这么有气质，那个讲占卜真是太小瞧了那个我们跟塔罗。
你怎么这样？占卜应用很重要的哦。
有吗？
对、
我那个通常我想占卜的题目大概只有今天晚餐要吃什么、今天中餐要吃什么。对，
不过性感就有刚才提到哈，是、我想要写这本书的想法其实是蛮久的，因为它是在我就是硕士的期间做研究、是有关塔罗牌跟叙事的研究结合出来的一个内容哈。所以当我、把硕士的完成之后，就很希望就说可以把叙事塔罗的概念可以介绍给大家哈。可是我觉得有时候就这样哈，天时地利人和是很需要的。
对，
对，我硕士毕业已经
好几百年了。
对，就很多很多年了哈。
博士也快毕业了。
对，就没想到就是要等待很多年我才有机会写出来。不过我觉得等待是好的
是，
因为硕士毕业之后我就把我所研究的那个叙事塔罗应用在教学上也很多年之后、所以其实这本书不只是一种就是学术上的一种内容、它实际也是因为我在教学上的实务的结合之后调整出来的然后它本身其实就是有一点加入了某一种生命思考的这样的一种方向、然后又结合了塔罗占卜，就算是我们是应用塔罗占卜、让这个占卜成为一种我们个人的生命成长的一个应用的这样的一种方向去写的一本书。
我其实一直觉得老师的塔罗跟坊间或是电视上的塔罗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老师好像很强调一个故事性或是一个叙事性。那老师为什么会用这个角度去切入看待塔罗呢？因为其实我们当时在学塔罗，或者是我们起初接触塔罗这件事情的时候，只是会觉得它是一个占卜的工具然后但是没有想到会往故事啊，会往叙事啊这些来看待。那老师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走这条路呢？
我觉得这可能跟我自己的学习背景比较有关系、最初我其实我大学的时候念的是文学嘛，英美体系的文学的一个内容、
难怪老师这么有气质。
然后因为我后来就是进博物馆就比较开始接触的是图像艺术这一块、当然也是因为是跟宗教有关对、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一开始认识塔罗牌的时候其实不是从塔罗占卜入手的、我比较是从他的神话故事、还有就是他的图像艺术的这两个角度去认识了韦特牌、那我把韦特牌应用为占卜师其实很后面的，就是因为他的图像很特别、一直很吸引我，想要去理解那图里面到底讲了什么故事、所以让我去去找很多资料，然后也慢慢发现说其实在国外、针对塔罗牌的研究的那一种、方向是很广的、它不是只有占卜应用，还有针对纯粹就是图像的一个解读，甚至还有不同宗教的人会把一些宗教的修行等等的、借由塔罗牌来去解释、所以塔罗牌的那一种、在国外的研究是有针对不同的一种对象，有发展出了很多很多元的一个、方向。只是在台湾有点可惜、就是早期翻译进来的书也大多比较集中在占卜
上面。
对，所以后期的、在台湾的作者们在出的时候、也比较会集中在占卜应用。所以我也在思考说，很想要把我个人学习塔罗牌的这个经验、还有我认为它最特别的图像里面所传达出来的故事的意涵，
是、
看看能不能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了解。
那这个时候刚好我就在、念硕士的时候读到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理论，叫做叙事理论
啊，是，
你有听过吗？
有，
有，
我这么有水准，对，
有，所以你知道什么叫叙事理论吗？
老师，以前我念那个建筑啊，也是念那个偏哲学方面的
啊，所以没有错，建筑其实也是属于空间的叙事，
你知道吗？因为当时啊，我们那个建筑啊，都要做一些毕业作品嘛，毕业设计嘛。但是你只要是学哲学方面的呢，你只要写一本薄薄的报告书就可以了。所以我非常喜欢这种工作。
所以你是为了偷懒去念了哲学类的？
凡事都有效应呐、是不是？
因为叙事它指的就是一种说故事，
是说故事，
对不对？对。而且我在硕士研究的时候是就应用了一个法国哲学家、叫吕格尔的他的叙事理论、还有他讲叙事其实还有诠释、那他的理论其实把叙事说故事这件事情是跟一个人的身份认同
是
跟自我成长是结合在一起的、
嗯、
也就是这个哲学家他就说我们人呢、要说出自己是谁、或者是甚至我想要知道我未来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简单来讲我想要知道我的存在跟意义、没有透过故事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要了解自己或者是我要让他人了解我，我们也都需要从过去我所做过的事情当中、说一下我的经验、跟我这个人做过的事，对方才会理解我，
了解，
对不对？
是，
不然我今天就算拿一张名片丢给你性感、你看那个名片会认识我是什么样的人吗？
我会拿来剔牙
就其实那些都是没有一个经验在里面的、
没有生命性的，
对，它是一个资讯。所以真正认识一个人是那个记忆，而且那些记忆就是属于重新我们对过去所做的回忆的一种编排、所以这个哲学家他就强调了一个重点，第一个，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故事不是直接把我们过去做过的事情来罗列出来就可以了、人的生命故事要成为叙事需要有一种把我们做过的事情做重新编排的能力、而这个重新编排其实就是为了让我的生命故事能够展现更大的意义、
是，
所以这样看的话我们越会叙事生命的人、我越能够在这个叙事当中找到我的人生意义。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理论的关系，我就看到了那塔罗牌啊它都是用图像来解牌、不是吗？
是的。
那按道理来讲，当我把塔罗牌抽出来之后，如果我是按照图来解牌的话，其实它也在说故事啊。
是的。
那这样的话塔罗牌本身不就是一种 说故事的叙事吗？
说故事的工具，
对，而且我们每一次抽牌的时候问的问题都是跟我有关的问题啊，
是，
那不就是透过塔罗牌讲出了我的生命故事？
嗯，
哦，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就会发现啊，原来其实塔罗牌它可以跟叙事结合在一起。
嗯，是。
然后这个说故事是透过解牌的人，
嗯，
需要解释的。
解释，
那解释就是诠释嘛。
嗯，
那解释本身没有对跟错，
啊，
解释就是在于每个人解读的人。他所解读出来的内容，
哦，
所以对我来讲，从叙事跟这种诠释的观点看塔罗解牌，我就从来不会觉得他一定要有什么样的一种固定的答案，
啊，
或要是什么样的方式才叫对对的解答，而是每一个人透过自己的生命经验，然后走入塔罗牌的图像，
嗯，
然后当下这一刻把这个故事讲出来，它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塔罗解牌，
哦，是。那老师，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哦，嗯，就是老师把这本叙事的塔罗这本书写出来了，常常有人说啊，出了一本书或者出了一个文章，作者已死，哦，就是我们不应该带入作者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应该让读者去了解这件事情或了解你写的内容。那老师，你的内心的想象是觉得，诶，读者读了你这本书，你觉得他们应该要带着什么样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你期望你的粉丝啊，或者是你的读者能够在这本书当中得到什么呢？
我希望我的读者也是好像是占卜解牌的这样的一种角度，
哦，
把自己的生命经验带在自己身上，
嗯，
然后来读这一本书，
嗯，
虽然书里面我用我的角度介绍了22张大牌的各种生命故事，
啊，是，
可是那是属于从我的人生经验当中理解的内容。
是，
那你当然可以来阅读，可是在阅读的过程，如果你能把你的经验跟生命故事也可以带进来，你一定会有另外一层的理解，甚至你可以把我的书当作是一个启发，
哦，
然后你自己也可以为你自己写出有关塔罗的生命故事。
是，所以老师这次这本书里面就是写有关于这个22张大牌的一些故事内容。
这里面的22张大牌，嗯，我比较强调的是图像里面的一种象征的相互的连接。
那老师，那其他的牌呢？
78张牌里面都有介绍，
都有介绍，
嗯，
哦，
我讲解一下这一个书里面的大牌的介绍的特色，
嗯，
就是大部分的大牌它比较是以0号到21号，就是用数字排列嘛。
是的，
所以我们大部分去练习的是那个连续性的关系，
嗯嗯嗯，
可是维特牌它最大的特色其实就是图像本身有很多的象征。
是的，
好，那如果我们要把象征变成是解牌的一种特色的话，
嗯，
其实这个连续性也要能够被打破，
嗯，哼哼，
如果你不打破的话，
嗯，
你会没有办法重新找到那个象征的之间的关系，
啊，
所以这一次的22张大牌的介绍我是透过7大人生主题，
啊，
然后把塔罗大牌重新分类，而这个分类就没有依照数字排列，
哦，了解，
是透过我从人生主题看到的连结性，
嗯，
那个连结性是在图像里面，
哦，
然后重新把它，就是解出来的内容，
嗯，
好，所以22张大牌会有7大生命故事的串联，
嗯，
然后再加上个别的一个图像的象征的解析，
了解，
嗯。
那我再问老师比较轻松的话题好了，因为老师我们一直谈那个叙事啊跟塔罗，我觉得现在可能有些观众已经睡着打瞌睡，或是已经在泡咖啡了，
我已经这么认真的在讲了，
对，我觉得书的内容呢，我们那个听众呢可以自己买回去慢慢的品尝内容，但是我们来问一些哈，这个他们没有办法从这本书得到的一些资讯
啊。你要问八卦就对了。
没有了，我们要问老师现在有没有男朋友什么？我想问老师说，哎，老师已经花这么多的时间跟力气写这本书，你觉得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最大的困难在哪里？除了睡太晚起不来，没有来不及写以外，有没有什么是你每次写这本书取材啊，或是在撰写当中觉得最困难的地方？
我觉得对我来讲最困难的就是停笔。
停笔什么？写不完是不是？
不是写不完，而是 对自己每一次写出来的东西再回头看的时候就觉得不够好。
哦，不满是文字叙述你觉得不够精美吗？还是你觉得，
或者是我觉得所他所缺入的点说明我觉得还不够好，
哦，
这样。所以我都写完之后交给编辑，我要强迫我自己不可以再回头看了。
哦，对啦，这个这叫做艺术家的左跟右。老师你有听过艺术家的左跟右吗？
没有啊，那是什么？
他说艺术家哦，画了一幅画，他就会觉得呢要左一点要右一点要右一点要左一点或上一点下一点。可是其实对一个观赏艺术作品的而言，你那幅画掉在那里左一点跟右一点都不会影响它的优美。
所以我要非常感谢这一次的我的编辑，嗯，就是，嗯，
就强迫你截稿。
我就把写好的东西就交给他，那不然的话永远都会写不完。
哦，对啊，嗯，那老师你这次这本书啊，人家说哎，这个像塔罗牌啊，有一个他们有一个很好的 partner 嘛，有一个韦特啊跟一个卡蜜拉，那你这一次有没有哪一些人或是哪一些环境或哪一些单位是有协助你写这本书，你需要跟他们说谢谢，或者是要跟他们说一些话，或是介绍这些团队啊什么的呢？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还是就是这一次邀请我写书的这个出版社，就是很感谢他们独具慧眼，
独具慧眼啊，对。
因为我以前其实还有跟我的学生分享过，当时我的硕士论文写完，我就很想要开始写这本书，所以我整理过一些大纲，也试着有跟一些出版社联系过，可是那个时候都没有人要理我，结果没想到就这个出版社他主动来找我说，就是希望可以把我的一些教学内容啊，还有我的一些比较独特的一些塔罗的看法可以出成书，
哦，
所以最感谢的还是，这个出版社，还有就是找我的这位编辑，
哦，
如果没有他我这一本书应该还是一样，文字可能散落在我的各个地方，然后没有办法整理出来，
各个角落，
对，
对，那我也要问问老师啊，老师你家或者是你常有的塔罗牌到底有多少呢？
我真正在用的只有一幅，就是韦特塔罗牌，
是，
然后会包括就是大概三四个预言卡，
哦，
剩下的塔罗牌我几乎很少用，也都不是我买的，
哦，
就
是
别人送的，
哦，
对，就别人送礼物，或者是刚好有同学可能去国外玩，
哦，
就是送给我，或者是，有一些，其他认识的人，觉得出版了一些新的牌卡，很特别，然后给我，那这一点我也觉得说也可以跟分享给大家，就是我也知道很多人开始喜欢上塔罗牌之后就会想要买很多塔罗牌，对不
对？啊，
对
对对，
就会爱上它，
设备控，
对，
牌控，
我有发现大部分是，从那个占卜学习进入的人会有这样的需求，因为透过不同的图像，觉得在占卜解牌的时候可以有一些不同的 idea 跟启发，
是，
可是如果你是把韦特塔罗牌从学习图像进去的话，你就会发现韦特塔罗牌本身的图像怎么解都解不完，里面有太多东西了，所以最后你要应用的时候有未必一定会想要再配合其他的，就是还要再学很多其他的牌卡，
啊，
因为是学不完的，
嗯，
所以这就是在学习塔罗的时候的一些差异，因为比较强调占卜应用的时候可能图像的象征解读，就不会是那么的详细嘛，
了解，
可是这本书因为它比较强调的是身心灵应用，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图像的认识，就是每一个细节它的内容是怎么来的，这些东西，是必要的一个过程，
好，那我再问老师一个问题哦，塔罗牌这么多张牌里面呢，你觉得哪一张牌对你而言是最有感应的，或是你觉得它的展现的图案啊，或是它展现的叙事的内容是跟你最有心灵感受的？
我觉得应该就女祭司吧，
女祭司，对，老师一直自称女祭司，
我觉得是因为那个女祭司的图像，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
所以老师喜欢在海边看月亮，
对，我个人也很喜欢海，
海，
然后那个女祭司的蓝色调也是我喜欢的，
喜欢的，
另外就是女祭司的图像里面出现的那些宗教符号本身，就是女性的一些宗教的一个形象，是我个人本来就一直会比较喜欢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次这个书的封面是不是会有老师喜欢的蓝色啊、海的感觉啊，还有老师喜欢的月亮相关呢？
这个真的不是我要求哦，
但是我看到了
、对，结果他就走向了一个比较偏蓝色系的，那我也觉得很有这种大海的感觉。
是啊，这设计师还蛮不错的啊，那个设计出符合那个女祭司的感受。那老师，那我问了你喜欢的最喜欢的牌，那你有最不喜欢的牌吗？你看了就看了就讨厌，看了就想把它撕掉那种牌吗？或是你觉得就跟你最没有最不得你缘的牌这样子？
或许我觉得我刚开始在认识塔罗牌的过程可能会有，可是我觉得这几年好像越来越少这样的牌，原因是因为原以为我不喜欢的牌，在不同的生命经验当中，忽然它会变成是对我一个很有感应的，就是很有感觉的连结的一个图像。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因为也是我跟塔罗牌的缘大概也有20年了，
是，
所以总觉得塔罗牌人的每一个图像每一个人物我都觉得跟他们已经有了感情。就是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你已经看他们千百次了嘛？
是啊，你想想看嘛，20年使用78张韦特塔罗没有换过，
对，
那就是每一张图已经变成是我只要闭起眼睛就可能想得起来的细节了。
老师，有时候我闭着眼睛，你跟我讲说什么宝剑石，我还要宝剑石长什么样子呢？可能还想不起来。好，那老师有没有什么要跟我们说明这本书大概会在什么时候发行呢？
我这本书现在已经可以在博客来
可以在博客来
对预购了而且现在预购的是有我的亲笔签名的签名版
有签名版的
对有签名版所以大家如果就是你们现在就很想要一睹为快的话
是
就可以先到博客来
那有会上实体书店吗？也会上实体书店
会也会上实体的然后1月8号
上
对1月8号上然后1月20号我会有一场实体的讲座
有实体讲座
对就是会介绍这一本新书也想要现场跟各位就是朋友们见见面那在现场讲座我们塔罗的奇幻旅程的志工团队也会在所以参加这个实体讲座的朋友们呢
可以得到性感的签名吗？
不是现场可以有占卜体验活动
太棒了那老师会知道会在哪里举办这个新书签名会吗？
那详细的活动资讯呢那请大家就是追踪我的塔罗的奇幻旅程粉丝专业
大家要惜家带眷
对
阿公姐阿嬷
因为那个活动是就是人员限制的因为它的场地的关系所以到时候如果你想要参加要提早报名
对好的那
性感你没有真的没有问一些八卦耶我好意外
我是想问八卦可是我觉得我不如把你的八卦收集起来卖给你的读者这样会赚比较多
你卖什么八卦
搞不好有人对你非常的好奇老师应该有读者或者是听众没有看过你本人嘛对不对
应该有吧我
可是就是一定会有人没有看过你啊那你那天记得化妆
应该是因为我现在都线上课虽然开视频可是那跟看到本人很不一样
对
不对
你都打模糊对或打那个美肌美肌效果
哇那你这样给我好大的压力你说要化妆然后我还要去制装
要等一下去制装 对所以等一下要去买衣服
不要啦自然就没了
好那没关系我可以借老师一个面具或什么对老师是很漂亮的啦大家带着期待的心情过来大家一定不会失望
大家不要期待就是我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然后
因为我们追求是心灵的美
请你期待的就是这一本书性感还没问我嘛他没有说在这一本书里面什么部分是让我觉得最想要介绍的
对啊我就是接下来我就要问这本书哪里是你最想介绍的呢
所以呢我就只好自己来因为性感他已经录到累了所以他忘记要问
对老师可能最值得期待是后面的价格表这样子
所以我只好自己跳出来 这本书我觉得里面当然也会有很详细的一个塔罗历史啦，
还
有塔罗牌的相关的一个介绍。可是这些介绍我觉得现在也有很多其他的书也做得很好，那所以书里面其实有一个部分是它是属于我个人的一种生命经验的分享，就是有关人生七大主题的一种书写，还有就是我个人对塔罗占卜要如何应用才能帮助我们身心灵成长的身心灵三个层次的解牌的一个引导跟叙事解牌的方法的介绍。我觉得这几点应该就是现在大部分在谈塔罗牌的书里面是找不到的，
比较少在说。
因为那一块就比较像是个人的研究跟我自己从个人的一个使用当中慢慢去启发出来的一些那所以希望把我的经验分享出来给大家学习者就是对你们也会有一些帮助。
好的，那我要再多问一个问题老师我想应该很多人在学习这个课程或是来听我们 Podcast 应该非常多的人的切入的角度都是在占卜这件事情。老师的看法是塔罗的占卜这件事情跟其他的占卜方式有什么最大的区别呢？
有啊，它最大的区别就是塔罗占卜是透过图像的占卜。
是
，一旦我们开始用图像占卜，虽然你可能对那个图像不熟，所以很容易用牌意的方式把意义固定了可是如果你愿意看图说故事的话，每一次的解牌我们跟图像的连接其实会有很多的一种跟我们实际人生情境的一种联系对，所以塔罗解牌就很容易自然而然就会走进说故事也就是叙事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那你刚才有讲说很多人来听我的 podcast 或者是上我的课
是
可能是想要学习塔罗占卜，没有错，这也是当初我以为的一个看法可是每次当我上课的时候讲解给学员说我们是来学塔罗牌然后用这个来应用为是身心灵成长的占卜的时候，
学生都感动到哭了
没有那么夸张
了
，对，你常常忽然出现一句话我接不下去了他们才会慢慢发现原来他会被塔罗牌吸引或者是他想要学塔罗牌好像不是为了要学一个算命的方法
是的，
而是他确实也很想要去应用在自己身上有所成长所以最后他们会慢慢发现学习塔罗其实就是想要自我成长的一个某一种那一种潜在的意图就被找到了所以我觉得或许市面上因为塔罗牌的那个理解比较以占卜为主，所以我们以为就是在学占卜可是你被塔罗牌吸引或你想要学塔罗牌其实有可能是你的内在里面的意图很想要让你成长所以才被这个东西吸引
想要学习的
是啊，所以当初你也来学塔罗牌不是为了要学算命吗？对不对？
的确不大是，那时候就是叫奇幻旅程嘛，
对，
就是奇
幻
旅
程
就是觉得蛮有趣的不同的领域看到塔罗相关，所以就觉得蛮有趣的，想来试试看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没想到是一个孽缘，现在饿着肚子跟老师在这边推荐他的叙事的，
还要帮我对，还要帮我推销我的新书。
对，不过老师这本书真的是非常值得期待，因为我听老师要出书，应该有听快十年了，有吧？
哪有那么夸张啦？
没有吗？我们认识不到十年吗？
我硕士毕业还没到十年，
还没十年。好，那最后呢，我们给老师三分钟。看
要干嘛？
三
分钟要干嘛？
你
三
分钟你可以补充，你要不要补充我没有问到的内容啊？还是你要多多推荐的内容啊？
哦，希望就是大家都可以有机会，就是亲自阅读一下这一本书的内容，因为它的内容真的跟一般塔罗的书不太一样，所以你要我说明它的特别在哪里，有时候我这个人就是口拙，就是讲不太出来，我就觉得我的那个就是编辑很厉害，他们都可以很简单的就可以让就是通路方了解这是什么样的一本书，我就要讲很久，有可能因为我个人就是对这一块可能太执着或者是觉得它很重要，
老师如果花太时间跟通路上讲太复杂的事情 他们就会说明年再说吧。
所以我其实我可能不太适合去做行销我的书的人哈、嗯。那我唯一能够说的就是，你喜欢塔罗牌，然后你也希望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所成长跟、走向身心灵的道路的话，
是，
那这本书或许就可以成为你的一种学习指南、
嗯、
然后它就是一个学习指南哦、嗯、就是会帮助你教你如何应用塔罗牌成长、嗯、可是至于最后这个塔罗牌跟你的关系，就需要由你在生活当中慢慢累积起来了。
是的、嗯、好，太棒了，那我们就非常期待这本书的发展，那我们也非常希望。
你为什么要叹一口气再讲这句话？
因为这本书没有我啊，没有写性感啊，对，这个介绍别的东西那么认真干什么，又不是我出书，对不对？没有啦，我还是非常高兴老师能够出这本书啦，至少我觉得哇，买了东买西买，终于觉得买到一本可以让自己觉得蛮有价值的，而且非常值得收藏的一本书。那我觉得各位听众可能也可以借由这本书更了解塔罗牌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也不要只把塔罗当成占卜，因为当成占卜我们实在是
太小看
这件事情，
有点像是杀鸡用牛刀。
对啊，我像我知道塔罗都已经坐在心理治疗啊、心理分析在这一块了，那我觉得我们台湾人也不可以输，我们要赶快让我们成为除了经济强国那个 AI 强国以外，也要成为一个塔罗强国，是不是？这才是我们的软实力。好，老师怎么一直笑都不讲话？
好，我们可以结束了啦。
好，我们可以结束了，那就今天就到这里咯，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如果你想要看书的话，请你到博客来的网站哦，可以去预购咯。
那如果
希望你会喜欢这一本书，
如果你喜欢实体的书呢，你也可以到各大书店购买。那如果你喜欢我们呢，就记得要请我们喝奶茶哦。
是，然后也请你注意一下1月20号的新书的一个讲座。
对，赶快抢位置，赶快自己搬板凳。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下次见。